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英超二锅头，我老汉，
我是丽丽，
我是小不得爱曼联。
对，今儿又把不得哥请过来了，好像是这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之前请你的时候是不是曼联都输了，要不就是没赢，平了什么的。
我一直觉着24年叫什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该我们转转运了。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是不是太早了哎，刚两连胜啊就开始牛起来了。
要怀有心怀梦想。
是是是，这个因为你沉默了很久，就是当看到曙光的时候肯定是比较激动一些。先说一下吧，我们很久没录音了啊，这个、
哎、对，
还是想在比较想输出的时候来表达。有的时候你说一周看着比赛大家感知也不太强，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这个更以后还是会更，但是呢碰到有意思的话题也好，或者说这个比赛比较有意思也好，然后有一些想讲的球队历史比赛历史也好，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输出。所以这周先上来呢是由我讲讲这个这周看似一场正常的比赛，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就是这个布莱顿主场对水晶宫的比赛。这个比赛被称为这个高速公路德比，这个玩 FM 的朋友都知道。那为什么呢？就说很多人选布莱顿或者水晶宫会发现，哎，他们死敌当中会有这个完全地理位置不一样的两支球队，是一个死敌的关系。如果要揪它的历史，其实还跟我次有一点关系。就是热刺当年大概在七几年吧，70年代初期啊，有两个球员，一个是叫，我估计不都个应该能知道这个人，维纳布尔斯，你知道吗？
那肯定知道，前两天刚去世嘛。
对，对，大概有一
个
多月了吧。
前英格兰的主教练啊。
对，他当时是热刺的副队长，还有一个球员叫穆莱利，是热刺的队长。他们俩在热刺的时候就不太对付，就是可能你老大我老二这种关系呗，就是一直是有这种竞争关系。然后呢在退役之后，当然在球员生涯时期，穆莱利是踢得更好，维纳布尔斯其实入选英格兰国家队的机会都不是太多，他是切尔西出道然后后来去到了热刺。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死敌间的转会吧。但是真正两个人是在热刺就有这种竞争，或者说结下梁子，但让这个矛盾发酵是在当了主教练之后才产生的。维纳布尔斯是去到了水晶宫当主帅，而穆莱利呢去到了布莱顿当主帅。这个两个队本身你想俩人就是有矛盾，然后首次碰面的时候是在这个英丙，然后我看了一下好像当时的英丙是现在的英甲，就是按这个级别来往下推，
对吧？
第三级联赛。当时是在足总杯相遇，然后这个比赛就首先肯定是充满火药味，然后呢这个毕竟对吧，你踢球的时候就是死对头，那肯定跟球员说你给我干他，大概这意思啊。足总杯不是打平要重赛吗，然后头两场都打平了，一直重赛，第三场还不能在就是任何一个球队的主场，第三场比赛是去到了斯坦福桥，在斯坦福桥踢，然后第一次的这个时间还因为这个天气原因给推迟了，所以就你想这个第一场打平，第二场又打平，然后第三场又推迟，这个话题感那会儿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你英丙球队没有什么欧战不欧战的，对吧？你考虑东西不是太多，就把这个话题性推到这个足总杯的第三场比赛了。那过程我就不怎么讲了，反正也是充满波折吧。最后是水晶宫1-0取胜。当时这场比赛之后，这个布莱顿的主帅叫穆莱利嘛，他就进入了水晶宫的更衣室，然后朝地上扔了5英镑，然后指着这个维纳布尔斯就骂说你们球队就不值这个价，然后就反正就是骂出那种可能嘲讽对方的意思吧。然后这教练也被罚了100英镑。然后77年的时候，刚刚说那次碰面是76年 ,77 年的时候，布莱顿还因为跟水晶宫要成这种对立关系，就是我要跟你竞争啊，我要压你一头啊。其实布莱顿原本的外号是海豚，自己给改成海鸥了，就是因此连自己对标都改了，连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么一个 形象都产生了变化，因为就好像大家都觉得，哎，海鸥好像挺温顺的，其实海鸥好像在，这个就动物这个领域啊，鸟类这个领域，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温顺，其实它也是。
可是你这海鸥，它也干不过老鹰啊！
哎，这就要说了，它不一定是直接这种对抗关系，它比如说在捕鱼的时候，它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且海鸥在英格兰是受保护的。
啊，
但是我这只是一个可能比较浅薄的这么一个解释啊，因为具体这块我就没太细查了啊。
哎，
然后呢，两个队又在80年代、升到了这个英甲，然后四次相遇，水晶宫是一场没赢。然后在85年的时候，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这个水晶宫的后卫有一个后卫叫亨利·休顿，他的一个大飞铲直接把这个布莱顿的传奇边锋，这叫格里瑞恩，腿部三处骨折，就这一次飞铲，然后导致这个格里瑞恩就职业生涯就此终结了，应该中间歇了好像有，我记得是11个月还是几个月，反正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不是11个月就是7个月，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就没法踢了。然后刚刚说这个水晶宫的后卫不是叫亨利休顿吗？他就是后来执教布莱顿的克里斯休顿的弟弟。所以这有些事儿就是它错综复杂，然后它又能连到一块儿去，让你觉得这种矛盾就特别有意思。但是这场比赛过后啊，水晶宫跟布莱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看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布莱顿，因为他一直在这个低级别的联赛效、低级别联赛踢，直到这个后来等到一几年的时候，才又跟水晶宫在英冠中相遇了，
英冠应该是，
对，英冠，然后当时是升级附加赛，英冠是升级附加赛，那个赛季布莱顿是打到了英冠第四，然后水晶宫可能当然也就是3-6名嘛，附加赛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排名之间的对决，当时是首回合0-0，次回合这不是水晶宫做客到布莱顿的主场嘛，布莱顿就使了个阴招。就是哎，一去球员一去这个更衣室，发现满屋子都是屎，就是给对方的那像霍霍的就已经不成样了。反正你们就在这更衣室，你们爱怎么换怎么换吧，爱怎么这个讲战术怎么讲战术吧，反正就恶心你。但当时这个最终获得胜利的是水晶宫，我忘了那年是不是水晶宫升级了啊？这块我确实没查。当时为水晶宫进球的这个球员，大家都知道，那是12-13赛季水晶宫的。当时的大腿扎哈为水晶宫梅开二度，然后淘汰了布莱顿。另外一场这个升级附加赛，大家都看过一个经典画面，就是莱斯特城在补时阶段获得点球，然后呢结果没踢进，沃特福德的那个就是原来在阿森纳踢球的阿姆尼亚直接一个手抛球，然后扔给这个锋线球员，最后迪尼来了个绝杀。
哦，有点印象，
就一直宣传一个说，哎，最后时段点球不进，因为点球进了的话，就是莱斯特城晋级到附加赛决赛了。结果点球没进，然后又被对方绝杀，结果就是对方进到这个升级附加赛决赛。我记得当时好像水晶宫升级了那个赛季就，然后当时还是这个凯恩跟这个谁啊瓦尔迪啊在莱斯特城替补席上。当然到这儿呢，就是他前面的很多历史渊源就结束了。因为后面大概得到17年吧 ,16-17 我们才看到布莱顿又重新真正的去到顶级联赛，来到英超，因为他之前好像没在英超待过，我印象当中。对吧，
看资料是17赛季开始踢的英超。
对吧，
当时是主场赢了维冈，拿到了英冠的第二名，好像是。
是。
都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对布莱顿我就感觉这两三年的事儿呢，都这么多年了。
因为他之前也是那种，我记得他刚升级的时候就是克里斯休顿带，所以那会儿还没太踢出来。好多球员虽然什么比索马什么也在，但是他那个战术风格还没有在这个波特手下那种大的转变，然后一直也就不温不火，然后甚至就是保级球队，所以咱们印象不深也很正常。然后回到今天这场比赛，也就是在周末两个队的这次对决。看集锦我觉得跟看比赛差距还是挺大的，因为集锦虽然放了布莱顿的很多进球，但实际上场面更加碾压，就是这场比赛水晶宫几乎没有 拿球的机会，然后呢前压也抢不到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逼抢，也没有那种统一化的向前冲压迫，就是对方控球巨舒服，让布莱顿是拿捏的死死的。然后包括这个格罗斯啊、杰尔摩尔在中场的配合，都让人想起这个哈维涅斯塔的感觉了，就是你不会抢。而且这场比赛水晶宫因为这个艾泽跟奥利赛都受伤了嘛，奥利赛虽然后来替补上场了，但是因为他是带伤上场，其实这主教练有啊，
上了十分钟嘛，
他有点问题，就是
下去了。
因为上半场三比零了，我觉得是霍奇森想要挽回颜面，对吧？找找面子，说派上来，然后再踢一踢。实际上在水晶宫之前那场比赛之后，这个队医是觉得他不适合，首先是不适合首发啊。但是你上不上呢？我觉得不适合首发，你在英超这种环境里，你就得考虑考虑。而且你这会儿上有没有意义？所以上来之后没多久又伤了，这就是一个小插曲。
哎，
但整个比赛这控球率，这个布莱顿这边。后面水晶宫拿了拿球，前面 70% 一直是70多。虽然说射门没有提上去，那是因为下半场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垃圾时间。就是我觉得是一场新派足球跟这个老派足球之间的对决，是一个这种对比还特别强烈。就你会看到一支，就我以保级为目标嘛，然后防守方面是执行力比较强，蹲坑能力比较强，但是他真的没有任何新派足球想法了，也不会逼，也不知道在这个核心球员缺阵情况下怎么发动进攻。所以我当时是觉得是霍奇森的最后一场比赛，但这两天也没有其他的消息出来。
我一直觉着其实水晶宫上赛季保级成功之后应该换一个稍微这么现代化一点的主教练，霍奇森老头感觉只是适合打这种打鸡血保级，
对，
你让他长平稳的带一个赛季，其实我觉得效果往往不会太好。因为最近不是曼联传那个奥利赛吗，我还真是关注了、真是关注了一下这个水晶宫的比赛，我是感觉球员的底子其实不错。你要真是换一个，
不错，
对，稍微怎么讲啊，稍微
我觉得就是新一点
的主教练，
新一点的，
对对对，
有新思路的，
年轻一点的，比如说上一场去看利物浦比赛的啊，不是去看水晶宫比赛的，
谁呀、啊？
波特，
大哥了，这刚讲人家有这么大的矛盾历史，你又是把人前布莱顿主帅按水晶宫上，对吧？本来人波特在布莱顿还算是一个人物，对吧？就算是。把这个球队风格打了个不错的基础，对啊，那你不是自毁自己？
不过好像说确实是传过这个消息，有这个消息，因为波特去看了那场水晶宫踢阿森纳的那场比赛，而且那场比赛正好也有了那个当时球迷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拉了横幅抗议嘛。
哦，
他把这两个事儿有媒体联系在一起了，
是这也有可能，因为哎，你倒说这个倒是。能往前讲一讲，这个穆莱利好像之前带过水晶宫，就是之前最早那个布莱顿的主帅带过水晶宫，带了大概有几个月，然后特别牛逼的就是，甚至当时前布莱顿主帅带水晶宫的时候，水晶宫球迷拒绝去看球，就是因为之前这不是有矛盾吗？然后你这边的主帅来带我了，那我不去了啊，就到这种程度。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可能跟以前又不太一样，其实好多，其实为什么对这场德比战比较这个关注呢？这周就是我发现近二年有名的德比战反而火药味不是那么浓，怎么说呢？比如像曼联利物浦啊，比如说像那个曼市德比啊，就还有其他的目标，就特怕在这种比赛当中有太多的精力牵扯进去，所以反而是这种这个中下游一点中游可能对这个英超联赛大概率，你像水晶宫大概率也可以保级，如果不是说后面踢太烂的话，那布莱顿呢我觉得他这个赛季可能更注重这个欧联杯，所以感觉这个心气儿特别高，反而这样的中游的德比心气儿特别高。你看那个洛昂佩德罗最后进球的时候还是比出一个比分嘛，4-1，然后就是割脖子那个动作，这样的比赛火药味就感觉更原始，更像 咱们最早关注英超联赛的时候那种特有激情的状态。对，然后最后再说一下维纳布尔斯啊，维纳布尔斯其实刚才说到了他几个特点，这个刚才不都我也说，英格兰主帅为什么留给大家印象这么深刻呢？他是这个96年带队的那个英格兰主帅，就是当时都说是英格兰踢出了最漂亮的足球，就加斯科因那波，
就是足球回家的第一代，
打到欧洲杯的四强嘛，
四强是点球输给德国，索斯盖特点球没进，
你看这，对，就是索斯盖特，
因为我是96年维纳布尔斯带队来中国北京，当时跟中国队踢了个3-0、我是从那时候入坑的英格兰队，
嘿，你看这渊源还都牵扯上了，而
那场比赛96年的欧洲杯，
哇，96年我还不到一岁了，
是，但是布多哥刚才提到那场比赛还有一个渊源，因为当时在中国队这边关注到了一名球员叫范志毅，所以后来他在两年之后又执教水晶宫的时候，他把范志毅跟孙继海都签了。
孙继海，对对对
对对，两个人还都表现的还不错。孙继海后来是因为要帮大连保级，所以又被大连给带回去了，就又给叫回去了，所以就第一段的留洋生涯，就在这儿结束了。范志毅应该是踢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
对，
嗯，
但是当时水晶宫是在英冠，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是在英冠，
应该不是在英超，嗯，
对。然后因为孙继海不是在维纳布尔斯手下效力过吗？实际上我今天正好搜到一个这个严总讲的一小段关于维纳布尔斯的一个小桥段，就是在孙继海为曼城踢的第一场比赛，应该也是打水晶宫，还是打当时维纳布尔斯执教的某一个球队，在被替换下场的时候，他还专门去跟对面的主帅维纳布尔斯还握手拥抱什么的。就当时可能很多中国球迷，一下愣神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实际上他还有一个，
好像是利兹
啊，就还有一个这样的事儿在里面。所以这个也虽然是布莱顿跟水晶宫的这么一个高速公路德比的故事，牵扯出很多，对吧？这个。96年英格兰，然后他还带过马拉多纳了，他在巴萨得了一次西甲，就这个人真是一个教练时期在英格兰后来也基本可以说是传奇了吧，但是他没拿过什么，就除了这个西甲没有什么其他的主要冠军，带我次拿过足总杯。好像还要说一个点啊，突然又想起来了，这个布莱顿有一个小将叫辛希尔伍德，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赛季有没有注意到，
辛希尔伍德的特点就是用一个超级超级小的护腿板。
哦，是吧？
这你知道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有场比赛他护腿板掉了，然后是一个超级超级小，就是半只手那么大，然后就是因为他那个英超比赛里面就是球员必须带护腿板，但是对你大小没有要求，然后他不喜欢带，他觉得可能是比较影响自己的这个发挥，他就带一个超级小。
你有点像那个那叫什么姚子，是不是他那个记着也特别小，
他是他们腿太粗了，
然后塞进去
塞不进去，腿太
好。姚子好像那也是特别小，但是他那个好像就是超级迷你号了。我就记住这么一个点。
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首先这个赛季叫什么布拉德利比较火嘛，但这个赛季我其实看辛希尔伍德的比赛更多一些，我觉得他相比布拉德利啊，至少我看布拉德利比赛，可能现在样本量还比较少，未必说谁一定强谁一定弱，但是至少我看来，我觉得辛希尔伍德要更沉稳，而且他是有一个反差感，他长得实在太不像一个球员了，太像那种你就是你高中同学，还是那种学习不错的，还看着还挺乖，然后头发也不打理，他也不痞，也不是说那种多帅，就是特别像那种邻家男孩，然后还不是那种就让你感觉所谓的偶像剧里或者说描述那种怎么精神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那种班里挺学习挺好那种孩子，但是在球场上又是不管跑位传球很冷静，而且他适时的能插入禁区去打门，这个赛季应该也是有三个进球了，05年出生
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好像就是那场比赛一个解说说的，应该是辛希尔伍德好像家族上也有一个什么伯父还是一个什么人，就是也是布莱顿的名宿，
哦，
好像是啊，我这个记不太清了
啊，回头
所以他还是足球世家，应该也是，
回头咱们再查查。 然后这场比赛我发现，就之前我一直特别想骂的佩德罗呀，最近没有那么毒了，可能真是遇到好教练，你再加上一些调教，这个球员的踢法，球员对比赛的理解会有变化。这场比赛真是踢得好，再加上格罗斯跟吉尔摩尔在中场的哐哐的倒来倒去，整个这感觉布莱顿，我觉得他上一场输是不是输卢顿啊？我感觉都没认真踢，就憋着劲儿这一场打水晶宫呢啊！
布莱顿能输卢顿，
嗯，
哎，不过其实卢顿最近踢的也
不错，也不错，这不是
对，
这不是跟纽卡打了4-4吧？
对对对，确实很非常出乎人意料，卢顿最近展示出来这种进攻上，他感觉有点东西现在，
嗯，而且刚才我们又说啊。水晶宫这边你看一对比，一说佩德罗这个，你看他风格或者说他的这个很多小习惯都已经有了改变。水晶宫这边你说一直让这老帅带着，之前维埃拉其实刚要有起色，这我之前可能跟厉总都聊过，但维埃拉带的刚要有起色，但是他一直处于一个得势不得分的场面，所以最后我就在坎儿上给他给解雇了，然后又是把霍奇森叫过来说带着他保级。结果导致球队现在风格没有进步，然后很多球员我觉得是被耽误了。其实你看他要是杜库雷，如果是杜库雷是不是打非洲杯去了我忘了，
杜库雷
伤
了这赛季，
对对对
对，
如果杜库雷在就是他原本那套底子，杜库雷、艾泽、奥利赛对吧，什么莱尔马，就他不次，包括他两个中后卫其实非常好。
其实这我觉得也有一定原因，是因为他整个管理层的问题吧，就是他不能承受自己有可能降级的这个风险，就是因为我不敢降级，我可能降级之后会损失很多经济上的收益，所以我在踢比赛的时候，就是我一看我可能不行了，我就赶紧换成一个保守的教练去踢。
对对
对，
但是球迷现在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对，
因为你如果说你能凑合得拿一分也行，你现在好多比赛是你又狗着你又拿不着分，
关键好多比赛直接放弃了，感觉就有点。
然后我
觉得霍奇森，
嗯，
就是我觉得啊，这个我说的可能有点悬了，就是玄乎，
嗯，
霍奇森在场边很多时候，我感觉他的心力是不足的。
那肯定啊，这不是玄乎，
啊、
大哥他
对就
快八十了，
睡着了是吗？
对，就是你说他像这种年轻的教练，这种激情能够带动场上球员的东西，他现在一点都没有。
是，
就是。所以我
觉得尊重吧，毕竟老头也是救场。
嗯、是、嗯，但是你这些，尤其是像奥利赛跟艾泽这些球员，一直在霍奇森手下踢是不会长球的。其实
是是，而且这个刚刚一直说他不会前压，有一个小的镜头是奥利赛刚上去的时候，他是招呼队友，咱们往前压一压，抢一抢，没一个人上来，然后就感觉他特别沮丧的往回跑了。啊，那大家都不逼，那我们就算了呗。可能教练也没让大家执行这样战术，我们可能平时练的也不多，就是我在场上有这样的意识，大家也不会执行这种方式。反正，如果看待一个老头，我是真不希望把他换了，我觉得太不近人情。但是说实话，不换我也觉得，真是耽误球员，也耽误这球队。看看接下来水晶宫的选择吧，因为最近的比赛也是不断的把老板跟霍奇森这个来回切镜头，就交代这个现在球队这么一个境况，而且基本是每一场比赛都是拉横幅，基本就是说你
是抗议吗还是啥？
就你球队没有远，其实他说的是，比如说老板买人不对，其实他买的人好多还真可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球迷表达不满。你说他在霍奇森身上吗？人带你保级，但是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真在霍奇森身上，就是说你选择主教练有点，就像厉总说的，你太追求保级，太怕降级了，就大概你说你没有什么远见，对吧？
对，
说的就是这些球迷举的这个横幅，一般都是。
对，
我看水晶宫老板也是美国人，我靠，美国人
啊、哦，对，美国人，你看他还签了几个美国人吗？之前。克里斯·理查兹什么的，
哎呀，卖吧卖吧，我这个我看奥利赛可以。
奥利赛对这次应该也是肌肉上小伤，我觉得如果不上的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这种比赛，
对我也觉得没必要上。我本来我想的就是因为赛前奥利赛他是在 FPL 里75%的可能性出战，
嗯，
我想他要么不上，要么 就是首发，你不会替补，你说换上来踢一踢，带着伤还替补上来，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
所以我给他放首发了，我赌一下。谁想到上来十分钟受伤下去了，
就七八分钟就下去了，确实
是，
比较蛋疼。
小伤来来回回反复，这半个赛季也对他自己的这个状态呀、身体状态呀、竞技状态其实也有影响。
那绝对的，
对。
但是说实话，上的比赛真是效率非常高。
对对，
是应该十场比赛六球三助吧，大概这么一个水平，挺恐怖的。然后刚刚这个你说一半，我又想起一人，就是格罗斯啊，真的发现他是越踢越舒服，越老越妖，在场上有点就是放松了，就放松的那种大师，你知道吗？就很多比赛他不会说我可能像别人一样有紧张感，或者说我处理球特别刻板，他现在处理球越来越自如。你像他给伯纳诺特那个球，以为扣完之后可能自己打一脚，哎，人直接左脚一顺又交出去了，然后对方根本反应来不及，光伯纳诺特来了个进球，就又能扶小弟，又能就是感觉带着球队走的那种感觉。这也是前几年你说真的在其他教练手下你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是有技术的球员，这种技术可能来源于脑子方面的体现。这也是不同教练可能他不仅能让年轻球员你说有一些变化，让老球员也能焕发第二春。
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德国队里面中场表现最稳定的球员可能就是他，但是他也进不了国家队。
他进过，
就是这种大赛他进不了。
对对对，这不是去年刚进吗？今年就二三年刚进，
二三年刚进，
刚进。
对，踢踢那种友谊赛什么的。
嗯，
但是你想
预选赛，
哎，我一说这个位置，你就知道我想黑谁了。
又怎么又骂基米希？哎，英超球队你从来不骂啊，也从来不批评，就憋着每周骂基米希。真是，人家不在这边，你就欺负人家。找人怼，行吧，那这场比赛就到这儿。
哎，
下一场你们两个谁来？要不让不豆哥先？
行啊，
不豆哥讲讲就这个对最近这个感受，是不管是这场比赛还是说这个收购前后这几场整体的感受。
我最近说实话，其实我对曼联的关注没有疫情之前或者疫情的时候那么多，因为最近确实太忙了，然后又偏巧赶上曼联一月份好像当时就踢了两场比赛吧，
啊，因为中间有一个小的冬歇期，
对
对
对, 对，小的这么一个休息，加上那时候状态真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某种角度上来讲，这个短暂的休息能够救了曼联这赛季的运势啊，救了他一命，可能让他难得的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你就赌奶吧，真的。我哎，只有两连胜、
啊。不用我读啊，不用我读。这个我个人心目中最强的，我可以说是曼联的阵眼，立马已经躺下了呀。
哦、
就刚踢了两场两连胜就躺下了，我靠！
嗯，
当时心里一咯噔。
这个、大的
啊，其实这比赛我觉着，如果要看的话，如果看了的曼联球迷应该都会很畅快的。
嗯。
因为首先西汉姆联不是一个软柿子，对吧？他
是。
首先曼联对西汉姆联先是两连败，然后呢西汉姆毕竟我看客场赢过阿森纳，对吧？赢过托特纳姆热刺，就不说再赢切尔西了。这个莫耶斯毕竟上赛季也是，人家怎么说也是欧洲冠军，对吧？和穆里尼奥齐名的欧洲冠军，拿的这个欧协杯，所以感觉一下西汉姆这个赛季，包括其实把赖斯卖了之后用钱买入的像这个库杜斯啊、阿尔瓦雷斯等等的，感觉他的整体实力你不敢说不升反降，但是感觉他在几个位置上都有了增强，或者说可能是莫耶斯自己买到了自己更心仪的球员。
沃德普劳斯还有
啊，对，沃德普劳斯
就这中场一个人换了俩仨嘛，还是挺值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感觉这场比赛踢之前实际上心里有点没底儿。但是呢，其实曼联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往往在慕尼黑空难的这个纪念日的比赛里面啊，好像冥冥之中有这个英灵守护，几乎都能够踢得不错。对对对，尤其这场比赛开局也挺顺利，霍伊伦德这个叫 叫生日男孩 birthday boy 是吧？
是
这个非常漂亮的一脚，对吧？这球我感觉很少能看到这种中锋式的射门了。
嗯，
像在那种马夏尔啊，包括这些去年的韦格霍斯特身上，你绝对看不出来这种摆腿的这种频率的这种射门，真
是
很少见。
是还扣了一步是吧？
对对对，他就是在很小的，完全是那种说白了就是那种过去这种典型的中锋的那种技术。
嗯，
他可能没法长距离，但是在很小的空间内闪转腾挪打门，加上运气也不错啊，奥纳纳还扑出了这个，当时有一个角球，我记得挺险的，也是球门线上扑出来。
嗯，
之后
加纳乔，
加纳乔对加纳乔的折射，那个阿圭尔德，我是感觉他应该跟曼联是有缘分。光我印象中他应该对曼联进过球，但是呢，更多的是进乌龙。我记着是两次三次了呀，他都是帮曼联进过球。虽然上好像之前他还进过一个头球，赢了曼联帮着。
两次三次吗？没有啊，应该。
有一次足总杯我记着是，然后这是一次足总杯一次，好像还有那么一次，
还有一次英超，反正他是22年才加盟到球队。
啊，这小伙儿我感觉踢别的队的时候挺猛，但是有时候踢曼联经常容易这个
好让你看着了，
有可能
他应该是刚从欧洲杯回来，不是刚从非洲杯回来。
啊，对对对，
摩洛哥
我
刚被淘汰。
对，
我们娜娜这个从非洲杯回来状态很好嘛，在非洲那。休整了一下，
对，去非洲度假去了，其实
啊，对啊，非洲
比赛没怎么
上，就上了一场，剩下两场就摁板凳上死死的，就看他拎个录音机，像我国80年代的小镇青年一样，一边放音乐一边掂掂着。
那我说实话，
平稳一下，
奥纳纳是有救的。
我觉得是有救，但是呢，你指望他在扑救上面达到德赫亚，或者说。之前你我会说这个阿里松，这回不敢说了啊，这场比赛。
嗯，
像他
这周，
就是你用他，你只能是爱他，你就接受他全部，对吧？虽然我是觉得他上位有一点点快，就这个，啊，这个说跑题了，就是这场比赛里面就感觉曼联的前场三叉戟，因为现在网上的图也比较多，就坐在广告牌上，对吧？21岁的霍伊伦德，19岁的加纳乔，18岁的梅努，你就感觉旁边后面还有像什么迪亚洛呀等等这些年轻才俊，这个三叉戟你作为一个曼联球迷啊，包括看了很多年球的曼联球迷，你很难不抱有一丝的这种期望。
又要蒙蔽你们的双眼了，我跟你说，
就是
因为很快就会在拉什福德的带领下，他们开始去夜店，开始耍大牌。我觉得不，我觉得现在就是说，那天我就打开曼联那个新闻啊，就全是这张图。我当然知道，作为这个主队一定很高兴，但我觉得真不能说就特别捧他们现阶段，因为曼联的这个流量太大，它不像一般的球队。你说我热刺出了个谁，捧两句，可能那个其他小球队出了个谁捧两句，这球员可能。他不会有那种那么大的波动，但是曼联如果说你的社交媒体也好，哇，天天有人夸我这么大量，他还是会对年轻球员有一定的心理影响，我担心。
别着急啊，所以说要把滕哈格包括现在的管理团队要留好留住，稳稳的，别再这个以这个流量为主啊，干一些这种竞技的俱乐部该去干的事儿。
嗯，
其实之前有折戟沉沙的，对吧？那个时候格林伍德、马夏尔、拉什福德的三
太多了吧？
也有成功的呀，鲁尼、C 罗、特维斯，对吧？拿了欧冠、英超三连冠。
你得说福格森在的时候吧？
别着急，别着急，给叫什么？给滕哈格时间，对吧？
不
支持，
给他时间。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他真的是翻面讲，就是因为福格森当时带出了那么多年轻球员，所以让大家。产生幻想，但是他走之后，其实很多球员发展着发展着，他心态就有了变化。但是呢，很多曼联球迷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舆论氛围也好，一直沉浸在福格森当时带出的年轻球员的那种，就是你看我们青年军能踢得这么好，就我们一直是对这个青年球员包括 DNA 有更多的渴望跟期待，所以也是让很多这个年轻球员刚出来可能踢几场。就好像得到了很多认可，但是这种认可太多的话，人就容易飘啊，就这意思。
哎， 别着急，慢慢来。现在你没发现球员的职业生涯实际上要比往常最少要延长了4到5年，感觉。
嗯。
所以相应的，其实他们的心理啊，虽然身体上面你看越来越早熟，
嗯，
但是呢，可能心理上他就越来越晚熟。我个人感觉可能还要需要个3-4年，他们自己要再去经历低谷、挫折啊，甚至说经历成功。这种波峰波谷再去磨练磨练吧，
而且我觉得确实跟你说，这个跟管理层可能也有关系。就是说，如果你
是
真有专业的人，你能协助主教练，咱们一起完成当时福格森对年轻球员的震慑，跟就是包括心理层面的一些工作，那可能他们就会更平稳的成长。
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如果你把福格森放到现在的曼联，或者说让他管这些。比如说00后啊，对吧？98、99、00后、
嗯，
也不一定能达到过去的高度。毕竟时过境迁啊，你现在接触的这些，
对人会
人
现在小孩会飘嘛？
你现在社会对吧？这中国那歌词怎么说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是，但是你想，当年的这个小贝吉格斯也是刺儿啊。也是那种年少成名，就说实话给你摁下去了就。就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就是说可能现在这些年轻人
管理这种管理方法肯定是它是一个永流传的方法。
对。
但是呢，就是现在对你可能个人的管理的艺术和你的一些
需要变化，
对，要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嗯。
反正现在我是觉得滕哈格最近应该是逃过了那一波吧，特别是在我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聊切尔西啊，
啊，
特别是在波切蒂诺这个当时2-1的情况下的这个候选者的这个目前最近这么
你觉得要把
吸收流量的情况下，
真的真的一共差不了几分、嗯、真的。
其实啊，
就一两场球的事，
奶不奶的无所谓。你说阿森纳、
嗯嗯、
对吧？前面状态不好，这两场状态起来了，
嗯、
他不敢奶。
嗯、
我做曼联有啥不敢奶的？你奶一奶，他能进前四吗？我感觉悬。你再不奶，他踢欧协杯跟单线作战，我觉得也没啥损失。
嗯，
是吧？只要看得爽，对吧？
对，
过瘾，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不困，两个球队我记得打了37脚射门。
是我看
加起来
怎么？我刚才一看这数据，怎么西汉姆射了20多脚啊？
西汉姆的预期进球比曼联还高。
哦，是吗？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是吧？
对对，机会很多，就是包括那马夏尔，下半场我都感觉不是马夏尔，马奎尔，
嗯，
大脑短路，我靠！要不是这达洛特的一个这个飞铲，
嗯，
当时已经丢球了，当时应该是2-0吧，丢一个球真不好说。
对，丢一球就人那劲儿就起来了，说实话。
马奎尔，而且是0-0还是？0-1的时候还有一个后场也是回传失误然后被断、
嗯、
然后埃莫森吧突进去一脚射门放了高射炮。当时我就想、
嗯、
他就是太不了解奥纳纳了，你就照着奥纳纳射、
嗯、
估计就给你漏进去了。
嗯，
他非要找角度。
是、
嗯、这就是看球少就不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是，所以继续，我哪时候我也没看这场比赛，我哪时候说、
啊、你没看呀、啊？那太可惜了，这比赛真的是
啊！我昨天出去了，有事儿。
而且这场比赛，卡塞米罗上来以后也是，就是恢复到了上赛季的卡塞米罗，而不是这个赛季初的卡塞米罗，就完全对，完全他能够又重新踢回到滕哈格的这个4-1-4-1这个单后腰，他能够给顶起来。
是，但是你这个还不是一个长的解决方案吗？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想他可能也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英超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休息嘛。很多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
慢慢来
就赛程。
现在出来一个梅努，后面还有人呢呀。预备队我们现在是宝藏，你知道吗？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呢，
不认识。
别着急，对，虽然我也不认识，但我有这个信心。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
但是其实最大的隐忧就是利马的受伤，这一点真的是当时社交媒体上一片哀嚎啊。我就感觉这个利马太重要了，我从他来了我就一直在捧他，也确实争气、
嗯、
尤其是这几场比赛、
嗯、
就是利马他不光是一个中后卫，他首先 在中后卫的时候，他让整个中后卫都冷静下来，
嗯，
然后呢还能出球，还能协防，
嗯，
关键呢他还能加到这个后腰的位置上协助中场，
嗯，
对吧？也很多的上抢逼着一下，然后如果失败了再转身追着一下，你像现在的马奎尔、瓦拉内、林德洛夫全都做不到，
嗯，
所以立马受伤，我感觉对球队未来的影响真的是挺大的。现在
应该会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嗯，
对，
因为你曼联等于就是说，我们说后锋线重建，尤其中后卫位置，你现在只有一个利马，然后你其他人还就是其他人虽然能踢，但是很可能在未来一两年之内就要都换掉。你当然要是说利马保持健康，然后至少他先稳定下来，然后我们再找一到两个人赶快重建这个中后卫的这个位置。
嗯，
但是现在你说他要受伤了，等于还得用这几个老的。
是啊，现在你瓦拉内就是叫跟脱骨机叫什么，跟脱骨排骨似的，你踢两场
就
完了，
养老的。
估计应该是没有激活他的续约，
都奉献
这个夏天，
嗯，
这个夏天应该就走了，毕竟薪水太高了。现在说看上打进扳平进球那个埃弗顿的那个叫
布兰斯韦特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这说看上他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最近很多球队都说看上了嘛，但我觉得得待观察吧。这场比赛说实话，埃弗顿后防线也挺糟糕的。要不是我就随便提一嘴啊，我就随便提一嘴啊。你当然这个跟戈弗雷刚刚复出，然后跟这个什么盖伊配合有关系。比如像第一个丢球，然后第二个丢球，我觉得就是后防线集体都有点愣神儿。问题在于这场比赛有一个点，就先不说热刺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对于这个门将保护到底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虽然这两个球最后我们看下来可能跟对门将的身体对抗没有太大关系，但这一整场一直在有这个事儿的存在，就是有一些对抗裁判也没吹啊。
现在是直接过渡到热刺对埃弗顿了是吧？
没有没有，我就随便提一嘴，因为我没有
想。没事，我觉得可以过渡了，我没有太多说的了，我就一句，听节目的曼联球迷请让我们熬好夜啊，
我看你们下一场
不要错过曼联的比赛，
我看下一场
打谁。打谁？
哎呦，你这一说
打维拉。
维拉，我记得是阿斯顿，是维拉吧？
哦，对对对，
是
维
拉，
打维拉，打维拉，下一轮
你看考验来了啊。
对，
维拉一点也不慌，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因为维拉马上要打切尔西的一个足总杯的加赛，
哎，
对吧？这场比赛我们歇八天，舒舒服服的，维拉中间要，而且是主场打切尔西，切尔西，切尔东打切尔西，俩人，
他们还是有点想法的。
你别看切尔西连输了两场，丢了四个，
嗯，
被揍的这个亲妈都不认识了，但是。
嗯，
你不要低估在这种绝境下的，
这话你说的啊，不代表本台啊。你说那个，
仅代表个人观点。
对对对对对。
不过这赛季维拉的主场应该是只输了一场吧？我记得。
我觉得小
那为什么就不能输第二场呢？
我觉得布多哥重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嗯，
我觉得维拉也是对足总杯有想法的。
对，
切尔西也有想法，
哎，
所以他就是消耗。
不管你有没有想法，他都回到主场，是吧？
嗯，
回到维拉公园，他肯定要拿下切尔西。
就是
那切尔西呢？
嗯，
这再输了，我感觉波切蒂诺这帅位就悬了。
嗯，
对不对？是不是有点悬了？你保不齐真把穆里尼奥弄回来。维拉这场比赛很可能拼120分钟互射点球。半个队都来不了，这个没法跟那个曼联踢呢，所以大家谈谈。
行，期待曼联之后的表现。
好，过渡到埃弗顿热刺。
没有，我就刚才就想说一个点嘛，我刚才就想说这个最近对门将保护这块确实是让人比较，怎么说，我看不懂。就不光是这场比赛，包括之前其他的球队有一场，然后包括之前足总杯热刺对曼城的时候也有一场。就我觉得如果是用这种方法来让一支弱队，可能或者说让一支你想让他得分球队有更多机会的话，我觉得操，有点恶心这事儿。
现在不是对门将的保护，是英超的判罚你看不懂。
对对对。
对吧？比如说
但是最近这个事儿比较多。 最近这个事儿比较多、啊、这个典型拿出来。
可能同样的判罚或者类似的犯规动作，可能上一场比赛红牌点球，这场比赛啥事儿没有。就包括维塔里奥被那个是被谁推啊，就是那个勒温进的那头球。
嗯，
完全在小禁区之内，按照我们的认知啊，小禁区之内冲撞门将、
嗯、
这绝对是犯规啊，对吧？
那个球我说实话咱就假装中立一点啊，你就不吹也就不吹了，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这场比赛你的整体尺度，你是让维卡里奥一直没有一个我出击会受保护的这种感觉。
嗯，
就他
应该是
心态会有变化
感觉
啊，他原来我就会毫不犹豫的我去摘，这场比赛就是时不时就给你推一把，时不时就推一把，然后一直跟那挡着裁判也没有什么表示，然后有的球他吹了，有的球他也不吹，可能十个里吹了，就咱们说七八个里吹了一个，然后大部分都你撞吧，你挤吧啊，我也不管。这时候门将多多少少他会有一点，他心里会有一些小变化，他会对他会对他有影响。
这个我最明显的我记着就是德赫亚当时从马竞刚来曼联的时候
啊，对，
当时也被称天才门将嘛，但是一来的时候
有点像呢
啊，被一开始他确实扑救的技术、门线技术都不错，但是就是处理不了这种高空轰炸、下底传中。当时这些英超球队就不停的用身体接触试探你，给你上课，包括才主裁判当时感觉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会欺生。所以那个时候，弗格森在几场比赛之后就把德赫亚给撤下来了。一是让当时别成为一个火力的这种靶子，第二呢，也是让德赫亚坐在底下，一个是加强训练增肌，同时呢，也是观察一些这种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战术。其实现在维卡里奥，我感觉也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同样的动作，我举个例子，
嗯，
球过来了，他看你人冲上来了，原来他就会按照意大利的习惯，他就把球抱住，对吧？
嗯、
然后倒地、
嗯。
这时候你如果冲撞我，你就犯规了。但是呢，有过一两次这种特殊情况之后，他很可能选择把球击出去，他不敢抱了。
嗯、
这个时候你击出去，那就很有可能就失误啊。你击得不远或者击歪了，就可能会出现漏子，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也是不明白最近的英超很多的判罚尺度，我觉得真的是挺值得商榷的。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是这个之后再观察吧，看看这一点会不会有明确的一个东西出来，因为现在已经驾临在规则之上，规则写的好像都不太适用了，
就是最终解释权了成。
对对对，反正我次的比赛，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布伦特福德，然后再往前是曼城足总杯那场我也没看，然后再往前就是之前对曼联那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好像也没有太多可说的，就给人感觉你毕竟这个比索马萨尔回来了，比索马还没有，然后孙兴民还没有啊，所以也不是完全体、嗯、面对这种比较强硬的打防反的球队有一点点难受，但也结果也不算很差，对吧？在面对对方这种方式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客场达夫顿一个平局，然后能逆转布伦福德，我也挺满意的，所以这周也没啥可说的，等之后那几个人回来看看状态能不能再往上走一点吧。
你热刺下一场就踢布莱顿，你是特意的研究了一下高速德比吗？
我没有，我说实话我也挺爱看布莱顿比赛的，而且这个之前不知道奥利赛会是一个这么紧急的情况，我以为他会上，而且我也不知道艾泽受伤了，就这个之前他们首回合我就看了，我因为看到过这样一个就是两个队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的时候，你还是想看看有没有激情啊，有没有火药味啊，还是对这种比赛更有兴趣，单纯的对足球的一个感受，并不是说下一场对手是谁的爱是谁，再说我都了解但是真的很悬，说实话人现在真的踢得真好，我靠，他我觉得布莱顿就是想踢得好就能踢得不错，
我是感觉他不稳，尤其是越踢到后面越不稳。
我觉得他这个赛季是什么呢，他这个赛季联赛他就打着看了，他肯定是想拼欧联杯，我觉得他欧联杯会谨慎很多，而且会认真很多，之前我看
他在
你还记得他？你还记得他打曼联有一场比赛，他那场比赛就真的轮换了
啊！是
啊，然后他欧联杯狂拼，就那种， 所以我觉得他
拼马赛还是拼哪？
拼哪忘了，马赛、阿贾克斯他们呗。然后你明显感觉他就是欧联杯真的想看看能不能创造个历史，然后联赛这边可能今年竞争压力也挺大，你就维拉又在，对吧？前面就还就虽然纽卡最近表现一般吧，那维拉又上来了，后面还有曼联，他可能觉得拿一个，包括西汉姆联这个赛季状态也不错，他可能觉得再拿欧战资格也不是很容易，不如今年就努努力在这个欧战，毕竟没几场了。
我插一句啊，我们在他们前面啊，
就这意思嘛，
我们是第六名，马上要超越，准备奔着热刺踩油门了。
牛逼！期待这个曼联接下来的表现，就看你了啊！
Go, go, go.
我觉得所有很多曼联球迷就因为你说的这话，确实充满了信心。然后我也会看一看，到底最近这个状态调整到什么地步？因为打狼队的比赛我也没看，然后这场、
啊、狼队的比赛也很精彩。
嗯，是，我知道，
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比赛。
行，那就我想表达的这个热刺那场比赛就没了，就是说这个冲撞门将的事儿。接下来厉总聊聊昨天的这场关键的焦点战吧。
啊，关键的就是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其实我是挺虚的，因为克洛普宣布离任之后，他整个球队其实啊，就是他球队的士气一直都很高涨，因为看了一个新闻说利物浦在这个11月份的时候就知道了克洛普准备离队的这个消息。
嗯，
所以你看利物浦从10月份开始基本没输过。
狂拿分。
连赢连赢、
嗯、
对、
嗯。
就是那个时候各种绝杀。
嗯。
各种。
而且好像阿森纳在面对这种气势很强的球队的时候。
对。
这是让人害怕的，经常会出错的。
对，就感觉这个球队，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球队刚刚经历了在一月初、十二月底、一月初那段时间，状态也确实不是很好。
嗯，
连续好几场没拿下来，
三连败。
然后，对，所以，经过一个冬歇期之后调整，调整出来了一些状态，但是就是前面两场还是对手比较弱，所以看这一轮嘛，尤其是若尔尼奥还打了首发，若尔尼奥上首发，可能他在这种强强对话的时候，我。在比赛之前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太适合上这种比赛的首发的。
对，你哪不把哈弗茨搁那儿呢？
对。但其实这场比赛其实若尔尼奥的表现我觉得是出乎我的意料吧，就是在整体表现上来说硬度啊还有什么其实给利物浦给的挺足的。
若尔尼奥在外国的社交媒体上被捧上天了，这场比赛
是吗？
捧上天了，完全就是智慧。
人家曾经也是大师啊，就是他在踢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很好。
对，
就是
主要还是
智慧与美貌并存。
还是因为这场比赛能有赖斯给他托底其实。
而且我看这场比赛他阿森纳的控球率并没有那么高，如果你不主动的特别拿球的话，等于是把对方逼抢你的机会给减少了。会不会也跟这个有关呢？跟这些选择
有没有关系？这场比赛虽然阿森纳控球少，但是我觉得利物浦的有效控球并不是很多，他没有能够深入到阿森纳的这个禁区附近，然后去真正对球门产生什么威胁。其实整场比赛利物浦进的那个球完全是因为阿森纳后卫这边失误嘛。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上半场没有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机会，下半场尤其是利物浦送回了一个失误之后，两边各送一个失误嘛，然后阿森纳这时候2比1领先之后，基维奥尔替补金琴科这一边就是很明显，我就是说上一个防守更好一点的，然后放弃一些中场的控球这种打法。这场基维奥尔在边路上对上不管是助攻上来的戈麦斯还是这个迪亚斯到下半场也是打到右路这边来，我觉得表现都还挺好，就是没有什么被过呀、被生吃啊这种场景。
基维奥尔不是在左路吗？怎么还对上戈麦斯了？
利物浦的右路，戈麦斯不是那个罗布逊替补上来，罗布逊打左路了，戈麦斯又上右路来了。
那安诺德去哪儿了？
安诺德下去了。
哦，安诺德还真的下去了，50多分钟下去了。
对，应该安诺德，我感觉是不是没好，没伤，没太好利索，
没完全那什么。
对，这场我觉得如果阿诺德可能他就是强行复出了，有可能 因为利物浦好像最近伤病确实也比较多，如果这场不是布莱德利、他那个家庭出了一点事情的话，可能
他爸没了，
对，还是布莱德利可能会打首发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原因是利物浦这场就是中场缺少一个能组织的人，其实是因为阿诺德状态不好，然后不管是麦卡他被整个阿森纳的中场压得太深了，他没有办法去上前去组织，因为麦卡如果在上去之后他整个后防线完全空了嘛。因为你看，我觉得印象中第一个就是哈弗茨单刀然后萨卡补射那个球，其实就是因为麦卡扑上去了之后，他和后卫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空档，然后直接被哈弗茨对他直接哈弗茨插到身后那个空档之后，然后形成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其他球员单打独斗的能力都比较强，尤其是迪亚斯，我感觉他如果说他再往前30米去接球然后形成突破，他是那个在那个位置是最有威胁的，但是你让他去中场去接球然后给队友做球传球这种，他有好几次机会就是他拿到球之后刚一过半场然后被人贴身防守，他自己就没有很好的处理这种。
是
对，整个昨天利物浦在中场上其实是我觉得输在了中场。
这格拉芬贝克你能不能联想到吉米西啊？
格拉芬贝克昨天我晚上不都骂格拉芬贝克吗？
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哪儿踢得好、我一直不懂他。
对，这个就、
之前跟我们还传过呢
啊，格拉芬贝克。
格拉芬贝克你
我反正不懂，
在阿贾克斯的时候
这场比赛吧完全隐身，几乎就是上半场
就是你不能说你两个中场跟人三个中场对抗啊。我说实话，我之前看利物浦的比赛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琼斯踢得好了很多，对吧？但是这个索博斯洛伊的受伤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但之前努涅兹为什么不搁上去呢？我觉得可以搁上去啊，你加德波拉回来
也是有小伤，
所以他真的是这个伤病，
对
对吧？
现在
他利物浦15天打了5场比赛，好像是
确实是有点多。
利物浦还是有点贪，什么都拿着，
就是也是想给克洛普在离别之前
对吧
多争取好的成绩嘛。但是确实他整个这套踢法，虽然你说利物浦克洛普比之前他的这种重金属摇滚风格其实轻柔了很多，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喜欢高位压迫的一个球队。他不是说我纯放弃控球或者压迫呀，他其实骨子里还是一些东西，所以当他遇到密集赛程的时候其实受伤是在所难免的嘛，这个东西
是。
就反正这个比赛我是觉着单从纸面啊，就这种牌面的实力来看的话，阿森纳赢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确实感觉
尤其是在中场包括边路的对比，球员的质量，就这场比赛我看了以后我有一点点被阿森纳折服了，我是觉得这场比赛踢得太好了。
上一周的时候还跟老汉说，我说我觉得萨卡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踢得不是特别好。他感觉自己的心态上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在场上的这种专注度。但是这场比赛感觉他之前的那个
调整的不错，
专注度又回来了。
因为拉什福德那边出事儿了呀。看哥哥出事儿了自己别再出事儿了。对不对？
哎
就不都是半天都没说拉什福德。
前场
待会儿
前场踢最好的我觉得是哈弗茨吧，阿森纳这边。
是吗？啊，哈弗茨今天打中锋了是吧？
对，
他是
中锋加
热苏斯临阵受伤，
中场其实都在打。
对，
对他牵制住了，他把两个后卫基本上全牵制住了。
我说实话，我觉得他在英超最适合他的位置就是这儿，他真打不了这个中场的位置。
其实都说曼联那时候买梅森芒特就是想让他打哈弗茨这个类似的位置。能上能下，把后腰和中后卫都给带出来。哎呀，
就是一个就是那八号位嘛，实际上。但是哈弗茨也打不好八号位。那芒特就先别说了，芒特现在咱们都没看到。
然后再表扬一下厄德高，还是这场比赛我感觉打了很多人脸，
是吧？
就是很多人还说厄德高一踢硬仗不行，就是软。但你看。这场比赛跑动，直观上来说跑动最多的应该是他，前场队员
好像厄德高一直跑动挺多的。
对，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去逼抢、去压迫，然后去给身体对抗。你看，其实他身体看起来没有那么强，对吧？
嗯，
他一直在给身体对抗，而且两个边路球员萨卡跟马丁内利都已经跑不动了嘛，到后来都被，尤其是萨卡还有点不舒服，然后换下去了。然后厄德高这边还是场上拼劲最足的一个。
厄德高这两天是在曼联的圈子里面露面最多的球员，你们看那图了吗？
为啥？
就是不是有一个小风波吗？跟卡拉格，他不是拿着那个摄影师的相机去拍照
啊？
然后曼有球迷就把他的那个拍照的镜头抠下来，放到那个曼联那三个年轻队员坐在那个广告牌上，
嗯，
给他拍照，
嗯。那跟卡拉格有什么关系啊？
卡拉格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那个厄德高，
卡拉格
就是
卡拉格说你赢了一场比赛，
你
可以庆祝，对，但是呢，你赢了之后就是不要那么过于的庆祝，你可以回到那个隧道里去庆祝。
有点破防了，卡拉格这场。
咱讲说啊，这不是说利物浦球迷在不在？就你们把他当成名宿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球员时期我觉得踢的也就一般，最最最那什么的事儿还是他朝球迷吐口水，就让我觉得英国人真是虚伪。就你每天穿个西服跟那儿叨叨叨，但是真到你生气的时候，竟然就跟一个动物一样。
然后今天厄德高还回应这个卡拉格这个批评了，他说、
嗯、
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说是。就说我踢比赛赢了我就高兴，我想庆祝就庆祝，还是挺霸气的。
那没毛病啊，
对
对吧？那关键您要真踢得好，我记得有一场什么那个元老赛，你也四十多了，这个吉格斯也四十多，照样过他，照样溜的差点摔一跟头。
其实你要说啊，
嗯，
踢利物浦赢了我庆祝，那不还也说明你利物浦是强队嘛？对吧？
那可不。那
我要踢保级队，我踢完之后我疯狂庆祝，我确实有点那什么掉价。
就我觉得他这个
对吧，
作为名宿说这种话真
是
没必要。
就是、说白了，真的这个卡拉格有点破防，好像加里内维尔还是不是加里内维尔把那个厄德高当头像，我有点忘了。
他在场上就是，如果卡拉格在场上，利物浦丢更多、
嗯。
他当天那防守，
昨天那场比赛其实啊，
嗯，
两边都有比较大的失误，而且其实传球。都不是那个成功率特别高，
嗯，
就还是两边，其实我觉得两个队都不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上，然后主要还是阿森纳这边可能是人员更丰富一点，可能而且体力上更好一点。
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就跟刚才布德哥说，当然我是这个字叫什么呀，不能说泼冷水啊，就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得理智，高兴高兴得理智，就是人家萨拉赫又不在，阿诺德又可能刚复出状态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个拉芬贝克还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如果说利物浦的前场是迪亚兹、努涅兹、萨拉赫，然后中场你换成索博，然后阿诺德再是一个正常状态下，那你再想呢，这比赛可能难度就砸价太多了。
对，
但我场这边科瓦斯刚复出又受伤了。
联赛它就是一个这种漫长的过程，你想全员百分之百打不可能的事情。
对对，
其实我感觉，
嗯，
这个赛季利物浦啊，不怕被利物浦球迷骂，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是觉着，
嗯，
以目前的牌面状态，包括克洛普其实提前爆出来他要退休的这个事儿，
嗯，
不一定是个好事儿。虽然他现在还排第一是吧，应该领先两分，我记着要没记错的话，
嗯。
但是现在曼城开始就感觉从后面踩着油门开始往上咣咣咣的往上走了。
不是，你得说不一定是好事，这不一定好事，不一定能夺冠，那大概率就不一定能夺冠，那肯定的。对吧，
我是觉得利物浦悬。
对，那肯定的。
曼联圈子里流行一句话，问冠军 anyone but Liverpool。是谁都行，只要不是利物浦。
是他，你们有这个历史也是有一些历史渊源嘛，但是曼城就算状态再差的时候，他在这个赔率上的显示一直是最低的，是基本没超过一。
嗯，
就你其实你可见其他球队就是他能追上来一直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你知道吗？
是，其实
就
之前对
不用去想，
阿森纳其实不是特别有信心，但昨天的比赛因为昨晚睡不着看了一会儿啊，我是感觉阿森纳 如果他能够保持真的是昨天比赛的这种状态冲劲儿的话，
嗯，
冠军这赛季很可能是阿森纳的，给你
有戏是吧？
李总给你奶一下啊。
反正因为我刚才不是说那个，
其实
这个联赛正联赛过程当中哪支球队有一些伤病当然是正常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打的确实是一个残破的利物浦，我觉得可能检验你还不到那个极高的标准上。
联赛我觉得目标还是有的，但是其实马上问题就是二月底欧战要开始了，看怎么做抉择吧。
对对对，
这还是
是
因为利物浦是这样，就是后面的比赛可能比赛会多一些，然后什么这种杯赛还有，然后欧联杯可能也要踢，对吧？
嗯，
然后
联赛杯、足总杯、欧联杯加上联赛，四千多站。
对，然后曼城这边应该是。曼城这边应该是三线，哎，双线吗？
三线
吧。
哎，足总杯已经被淘汰
了，赢了热刺。
然后
其实就多一个决赛，就多一场。
对，多一场。然后其实相对来说，阿森纳这边在这三个队里边，相对来说可能赛程来说可能会比较松一些。
稍
后后面曼城还有两场补赛，其实
考虑自己吧，就别看曼城了。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犯去年的有一些的问题了。其实今年上半赛季犯了很多和去上赛季下半赛季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在打弱队的时候没有能够掌握整场比赛，然后去输掉一些不该输的比赛。
是
是，
对。
其实这场比赛利物浦压出来，你现在你的中场几个人灵活的跑位，其实球特别的活。但是你要是真是碰上那种，我就举个例子，下一场你们应该是打西汉姆吧，我记没记错的话。
西汉姆的
你可以看一看
客场，
对，你可以看看你在伦敦玩打西汉姆能打出什么样的比赛。其实西汉姆虽然0-3输了曼联，但是他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西汉姆一蹲坑一反击，其实危险。
对对对对，
他的反击真的效率太高了。
对，
前提不能上那个凯文菲利普斯，那哥们儿真是太废了。我不知道
他应该太久没踢这种强度的比赛。
哦，他是很久没踢了。哦，
身体
那当年2021年的时候也是 bug 级的人物，
当年在利兹还是挺猛的，
对啊，就欧洲杯的时候，
对。
其实我都排好了，你知道什么吗？阿森纳拿联赛冠军，
嗯，
曼城卫冕欧冠，
嗯，
然后利物浦拿欧联冠军，下赛季直接进，
嗯，
这个也能进这个欧冠是吧？
嗯，
曼联拿第五也能进。
哎，我们
齐活，
一步一步踢，自然有这个。
是是是，这现在就是踢得好就行，咱先不想成绩的事儿，最终拿着什么先不用想。
对，
看到球队有改变是最好的，
有希望啊，对吧？
哎，其实我这赛季我感觉我对成绩来说没有上赛季那么关注，我感觉还是享受比赛更重要一点。
哎，真的是，就跟我次最近也不是表现很差，天天有人骂那个。还有人骂这个肥波呢，换人不行，对吧？这个不行。
哎，你次换人，那你次替补席也没人了呀？现在，
你就说有点小问题，
哎，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很正常。不能是
你次绝对有想法呀，东窗你次，我没记错的话是英超花钱最多的，
德拉
那个
德拉普辛，没上
啊？对，热那亚那个中卫，然后
嗯。
维尔纳还挖了一个，从巴萨那儿挖了一个希望之星，不是说？
不是从巴萨，从瑞典跟巴萨抢的。
啊，巴萨那儿截胡了一个。啊，
对对对，正好说说这俩新援吧。维尔纳还是
踢的还行啊，
踢的还行，
适合奥波的这套战术。
但是心态上他不太稳定，还是就 是,
是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有几个球处理不好，就容易低落一点。而且他这个踩边的情况太严重了，就是现在。跑位还不是很灵活，没有像孙兴民那样，你又能参与组织，又能去前插，又能去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就想
要啥自行车啊？
奥波都能
了都，
是
奥波都能把理查利森激活了，还激活不了
维尔纳？哎，我去，球星啊！
那是五大联赛进球，联赛进球最多的巴西人，人家为什么在巴西是主力啊？啊，
理查利森你竟然没提，我就感觉。这哥们儿太逗了，进球之后想跑，突然好像意识到不对劲儿，
是
不跑了，表情从那个既狂喜变成了一副变了一副脸。
是我也对理查利森有改观。赛季初的时候我觉得因为那会儿热刺前场几乎都是疯狂的就穿插跑位，我觉得他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最近这场比赛你会看到也许有可能对方对你这种穿插的研究，包括孙兴民不在，对这个都有影响，所以呢又变成我们会尝试往中路打一打，让他去抢点，那其实抢点是他的强项，效果还不错，而且他的这个前场拼抢能力这个是很多前锋都达不到的，又有身体，而且关键还不怎么受伤，反正干去吧，哐哐干也不伤，
扛造
真扛造。然后还有一个球员也是新来的嘛，大家其实都提到了刚刚德拉古辛，说实话这场上来我觉得有点灾难，就是完全不在节奏里，完全不在英超的感觉里，就当一个球员就大家踢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比赛时候的感受，就当你不太行的时候你会犯规，你怎么去防对方，你怎么打乱这个节奏啊，就你只能通过犯规来维持你防守方面的一个成功率，所以他上来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就是导致最后丢球的那个，但之前也有，之前他也有类似的犯规，就是别看是89分钟上的，反正这几分钟包括上一场我记得也上了一会儿，都还没理解英超，当然也很正常，毕竟刚来一两场嘛，我们还是得继续观察，
需要时间吧，
对，需要时间，
从意甲来的，你阿森纳那基维奥尔对吧，都灾难好多场了，但人照样还是给机会，慢慢也可能越来越好，
对对对对对，这个
对吧，你包括从意甲来的上赛季欧冠最佳门将不一样，丢人现眼吗，不是，
是哎，反正这个每个队都有每个队的希望点，也有一些小的忧愁点，对吧，
嗯，德拉古辛，因为我老听那个叫什么记忆电波啊，就那体坛那俩哥们儿，我
他们怎么评价，
对德拉古辛评价超级高，非常非常高，又说类似于像维卡里奥这种的，就是热刺又占便宜了，他们都怀疑那个帕拉蒂奇虽然离职了，但私底下没准还领着顾问费呢，
说着好像是真是这样，
嗯，
如果这事儿做实了我也得向他道歉，我靠，
天天骂，
上赛季他把他评到了意甲最佳阵容里面，就是中后卫的最佳阵容里，
之前罗梅罗也是
吗，
哎，不过不得不说你次从意甲买这几个都没走眼，
买出甜头了，
你要是孔蒂在也走眼啊，我靠，乌多吉都直接都看都不看，
但你说这个球员是好球员、
啊、对啊，
但你球员好球员说明帕拉蒂奇没问题啊，
也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帕拉蒂奇还是在吃尤文这一套，
不是，他是在整个意甲都有人脉，
就他有人脉，
对，
反正你想买
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他只在意甲有人脉，
对，不，巴萨他也有点关系，好像要把埃莫森这么使他都给你带过来但是你看那个当时本坦库尔跟库卢是踢不上球，而且评价就是走低啊，他给人送了那么老多钱，我靠，人家掏钱买那个那叫什么了，弗拉霍维奇，甭管说现在本坦库尔库卢踢的怎么样，你当时就是要人不要的了，这都差不多了啊，该说得
差不多新闻，
嗯，
这个托米啊，富安健洋签新约了，
哦，这个续约应该是亚洲杯之前好像就谈好了，还是亚洲杯的时候，就等他回来，
我还以为他这个他的身体状态准备要拜拜了呢，还是续约了，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挺不可或缺的，就是至少左右两边都能打，中间也能客串，对，然后而且防守上来说他比两边其实都好一点，
薪水应该也不是很高，这种亚洲球员
十几万，
是
十来万
呢，十来万也不低，
这个水涨船高，我觉得十万都已经不算大钱了，
是随便来个人就不少钱，行，那咱差不多了啊，还是最后那句话，那个想入群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英超二锅头，然后呢我是每天会在上面发解析，如果你不想看的话关注完得到我的联系方式再取关就可以了，另外对不定时更新啊，但是我们尽量啊，这周如果大家评论多的话点赞多的话我们就更的勤一点，希望大家多支持，另外还想说一个事儿，刚刚查了一下啊，维纳布尔斯是2月6号的生日，所以
哦
应该是这叫什么呀，就是81岁， 但是他不是去年去世了，
明旦、
嗯、
是吧、
哦、对，反正冥冥之中啊，也是今天介绍了一下关于维纳布尔斯的一些个人故事，也希望他在天堂能够，
这段完全我是空白，我听的时候完全就是纯新的知识对我来说。
对，那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在查的时候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对吧？希望他在天堂跟几个喜欢足球的，对吧，老哥几个，对吧，马拉多纳，他带过马拉多纳在巴塞罗那，
是
喝好啊，吃好，没了，那咱们这周节目就到这儿
了。好嘞，
谢谢，
拜拜各位，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
I could not turn my love when it counted, but I'm singing like a bird about it now. I couldn't whisper when you needed it shouted, but I'm singing like a bird about it now.Tongue above, but never would fall like a cry at the final breath that is drawn. Remember me, love, when I'm reborn as a shrike to your shadow.In glorious thorn, I had no idea on what ground I was founded. All of that goodness is gone.Back to the hedgerows, where